圣诞节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季节？我们可能会想送礼、请客、旅游、放假、吃喝等等这些事情。很多人真的这样度过圣诞节，在过圣诞节。我想我们都会得到礼物。我上个星期刚得到一件，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最珍贵、最好的礼物，超过我们所得到的所有的礼物，保证超过我们得到所有的礼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圣诞的季节再次来提醒我们你如何爱我们，把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真的成为我们人生最美好最珍贵的礼物。我们再次敞开自己的生命来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美好的礼物，以马内利的主耶稣，感谢你能够进驻我们的生命，也感谢你把我们带入神的同在当中，与我们同在，从今直到永远。请你祝福每一位真心接受相信你的，特别是今天两位刚刚受洗的弟兄姐妹，也祈求你特别的祝福开启那些还没有接受还没有认识正在寻求的众人，包括我们的亲人朋友同胞。愿圣诞节这个季节真正成为主耶稣降生救人的荣耀的庆祝庆典。我们共同的祈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阿们。首先，这件礼物不会过期。你们有没有发现所有我们所得到的礼物都会过期的，都会过期的。你们收到的礼券、礼金卡仔细看一下是有日期的，如果不小心的话过了期就无效了。前两个星期我看到一个 Shell 的油站做广告有特别的减价，我立刻就去申请，结果发现已经过期了，没用了，不行了。人的礼物都是会过期的，都是受时间空间限制的。大家知道今年在北美最流行的礼物是什么吗？苹果手机最新的一款11 Oculus Quest， 就是虚拟的现实的眼镜，虚拟镜戴起来可以看到很多虚拟的景象，或者说谷歌的手提电脑，这是在北美，在美国加拿大比较流行的三件圣诞礼物。但是呢，这些礼物都会过期，你明年把苹果手机11送给人试一试看，没人要了，对不对？我们的礼物都会过期，都受时间的限制，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件礼物不会过期。今天我们读过的经文约翰福音1章3节开始这样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太初是什么时候？想过没有？太初是什么时候？我很喜欢中文的这个太初，不管你怎么想有多久有多远，太初总比你所想象的远，太嘛，太久了，太远了。太初实际上是一个不会过期的时候，是超越时间的时刻，是个永恒的时刻。太初有道，这位道在太初已经有，他在太初之前，太初又在万物之前。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所以太初在万物之前，道在万物之前，万物就是宇宙，整个的大宇宙，宇宙中所有的一切就是万物，宇宙就是空间跟时间的总和，宇是空间，宙是时间。那么这一位道在太初已经存在，在太初已经有了，他在万物之前，在时空之前，肯定是超时空的，肯定超时空的。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希腊文的道是 Logos， L-O-G-O-S， 被翻成罗格斯。在古希腊人的概念当中，罗格斯是万物当中的规律、定律，万物的定律跟规律叫做罗格斯。他们看到万物在有规律的运转运行的时候，他们讲，哦，这里面一定有一个罗格斯。我们中国古人对道也有一种解释，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但是老子的道是什么道呢？老子的一是没有分别的混沌气，二是分别以后的阴阳气，三就是万物了。所以老子的道是产生万物的那种混沌气、阴阳气、原始物质。但是圣经里面所讲的道，跟古希腊人的罗格斯、跟老子的阴阳之气 完全完全不一样，有本质的不同。圣经宣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就是神，这位道他是神，他创造了万物，他制定了万物的规律，他是万物从无变有。所以这位道与我们中国人的道，与古希腊人的道完全的不一样，完全的不一样。但是由于新约翻译的原因，他们使用了我们熟悉的这个名称。既然我前面讲过，礼物都受时间的限制，会过期，礼物是时间当中的产物。2019年苹果手机11款是在美国设计，在印度生产的，所有的礼物都受时空的限制。那如果这位道它在太初已经存在，它超越时空，那么我们如何定位它，我们如何理解它呢？感谢神，圣经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所以让我们认识定位这位道的是神。讲到神，犹太人非常的熟悉，他跟神有关系，他与神同在，不但与神同在，而且他还是神，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与神同在的还有天使，他不是天使，他与神同在，而且他是神。这样的话，我们看到这位我们所要分享的礼物，不但与神同在，而且是神，这是非常伟大的概念。你们有没有想过，我可以得到一件礼物，它是从神而来的，它是神圣的，它是属神的，它是神，这是什么概念？这是什么概念呢？我们的礼物都会过期的，所有礼物都会过期，因为受时间的限制。这位道作为我们人生的礼物不会过期，因为它是神，它是神，它不会过期，不会失效，不需要保险，也不需要保鲜，它从开始到未来一直不变，一直不变的。这样的礼物好不好？好，想不想要？啊，你们都不回答。应该要的都要的，不要才奇怪呢。有人可能会讲，哎呀，这个这么旧的礼物，这么老的礼物啊，那都是古人的事情啊，我们都是现代人啊，我们都是现代人。我们有华为的手机，我们有 5G, 我们有 WiFi, 我们讲这些，我们讲量子。那古人那些古旧的事情根本不值得一信，没有价值。听过这样的话没有？尤其现在年轻人，00后，哎呀，我们现在是什么人？我们是当代人，现代人。但是我要问大家，你觉得古人很多的传统，很多的文化，很多的信仰，不值得我们尊重吗？古人从一开始就吃饭、睡觉、结婚了。你可以讲啊，我是现代人的，我不需要吃饭，你不吃饭试一试，我不需要睡觉，我也不需要结婚，你不信你试一试，你不信这些古人的传统你试一试。所以当我们讲这位道超越时间，从太初已经存在，不受时间限制的时候，你不能把它排除的啊，这些古老的事情这不可信，没有价值。越古老的，越能经受时间考验的，越有价值。什么事情都一样，能够经受时间考验，不被时间淘汰的那些文化传统、价值、信仰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包括东西，礼物也一样，不被时间淘汰的礼物才最有价值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认识，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一件礼物，不被时间限制，不被时间淘汰，超越时间空间，永远有效，不会失效，不会变质，不会过期，好不好？好，要不要？要，我们大部分人都已经要了，继续要。其次，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礼物的特点呢，它是生命，可以居住的，是生命，可以居住。一章十四节这样讲，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经文没有讲道成了人，道成了男人，道成了犹太人，道出生在耶路撒冷，没有这样讲。他讲道成了肉身，道成了肉身。当我们听到肉身的时候，你第一概念是什么？ 肉身第一概念是什么？首先，肉身是有血有肉，有皮有骨，会生会死的，对不对？这是肉身。当我们医院的急救病房急救室接受到一个血肉模糊的人的时候，你不会去看他，哦，这是犹太人，这是中国人，这是非洲人，你也不会看这是不是基督徒非基督徒什么回教徒。你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需要被抢救，他是有生命的，你给他输血，你不会是中国血加拿大血，血就是血，拿血来就给他输血，这是肉身生命的概念。其次，肉身的生命是可以分享，血是可以分享的，骨髓可以分享的，皮肤是可以分享的，我们所有的器官都可以分享的。我们驾驶执照上可以做个选择，对不对？如果产生意外失去生命的话，我们的器官要不要贡献？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肉身的器官都是可以分享的。我女儿明天就要去捐血，这是她第一次捐血，虽然她不是 O 型的血，但是也很宝贵，也需要啊。我们的肉身，我们的生命是可以分享的。道成了肉身，为什么？因为要跟我们分享。他有降生的时候，他有成长，他会哭，他需要吃饭，他也会笑，他有情感，他会思考，他会说话，他会走路，他也会饿，他也会困，他也会经历苦难，经历人的背叛，他也会失望，他也会痛苦，最后他也会被杀死。这是肉身的意义，肉身的表现。道成了肉身，就是为了要与我们相通，与我们分享，经历你我肉身当中所有的这些患难挑战。有人问，如果有神，为什么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苦难？如果有神，世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苦难？答案是什么？如果你不理解道成了肉身，你很难理解苦难的意义。因为道成了肉身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来经历我们的苦难。所以有人讲，圣经中的神是一位受苦的神。如果你要理解人类苦难的奥秘，你要理解这一位圣经当中的神，钉十字架的神，你要认识他是一位受苦的神。他不是高高在上，与我们苦难毫无关系，看着我们，哎呀呀，你们真是一点力量没有，你们真是可笑。他是真实的成为肉身，经历了你我所经历的每一件苦难的事情，所以他才可以拯救我们。这是道成肉身的真正的意义。第三点，肉身是可以居住的。他讲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当然这里讲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我不是仅仅讲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住在犹太耶路撒冷那个地方33年，跟我们一样同吃同住睡觉，不是仅仅这个住的意思。这里的住是很特别的一个用法，这里的住就是跟旧约圣经当中的以色列人在旷野不是建了一个会幕吗，叫帐幕。会幕是什么意思？会幕就是与神会面的地方，会嘛，会面，幕就是一个帐幕，与神会面的地方。如果以色列人在旷野在这个帐幕当中可以与神会面，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神在这个里面，神在这个帐幕里面，神在这个会幕里面，对不对？所以才可以成为与神会面的地方。这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建的这样一个会幕，抬着走，走到哪里停下来敬拜神，然后继续走，神通过这个会幕带领他们，带领他们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住不是简单的住，这个住是搭成会幕在我们当中的意思。讲的白点，是一个肉身的会幕，就是一个肉身的会幕，也就是说神在耶稣这个人的生命中真实的像旧约中会幕那样真实的同在。所以你见到耶稣就是见到了神，听到他的声音就是听到神的声音，接受他就是接受神，相信他就是相信神，一 因为神与他同在，这是住在我们当中的真正的意义。所以作者才可以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只有神才可以有丰满的恩典。作者才可以讲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如果他不代表神，他不是从神而来，他不是神，他怎么可以有父独生子的荣光？在身体当中听到他的话语，见到他的荣耀，就是见到了神的荣耀，听到了神的话语，这是住的真正的意义。你们知道当今的时代是一个住房的危机时代，中国现在有超过1亿多的年轻人、中年人，他们的父母、他们的长辈正处于居住的危机当中，因为这些独生子女，上亿的独生子女，完全没有能力跟条件来照顾他们年老的父母，完全没有条件了。为什么呢？因为当他们的父母年老的时候，不管住在家里面还住在养老院里面的时候都很不容易，在家里面需要护工，养老院需要等待。一般来讲，一个养老院要等可能上百年的时间才能等到好的养老院。你如果70岁去等，等你等到了已经170岁了，就是这个概念。而且就算你等到住进去的话，你还住不起，好贵啊。如果你有一些意外，有些特别的护理，每一天就好几千，加户上万。所以国内现在的老人的住房有一个极大的危机，连带了很多很多的年轻人、中年人，一是没地方住，二是住不起，这是我们当代最大的危机。在北美加拿大也一样，我们都要有住房，我们都要居住的地方。你们知道最近我们教会发生一些意外，就是有一些无家可归的人把我们车库前面的铁网割破了，跑进来在楼底下那个小屋里面吸毒、注射毒品。不但如此，我们新堂车库门开以后，原来的时间比较久，他们可能会躲在附近，我们一打开车走了，他们立刻钻进去，但是楼梯那头都有上锁的，进不去，他们就在车库角落里面过一晚上，后来被我们发现了。这是很可怜很可悲的一种情况，我们不喜欢他们这样做，但是我们应该有同情。人是需要住所的，没有住所我们在这个世界是无法生存的，我们需要住，需要吃，需要休息，住是很大的问题。在圣经中讲到三种住，第一种是肉身的住，我们都需要房间，都需要房子，都需要公寓，我们都住在某个地方，都有家，对不对？家是居住的地方，有人还有豪宅，有豪宅，这是肉身的居住的地方。第二种住是心灵的居住，灵魂的居住。居住在哪里？居住在我们的肉身里面，我们的肉身需要居住的地方，但是我们肉身本身也是一个居所，是可以居住的，是我们的灵魂居住在里面，我们的灵魂在里面居住着。所以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会说会笑会哭会跳，死人就不会了。你会问为什么死人没有反应，他死了躺在那里，你说哎，起来吧起来吧，哎呀，我你看我哭了，他一点反应都没有，为什么呢？为什么死人没有反应，活人会有反应？你们去访问朋友的时候啊，按门铃当当当当当响，敲敲门也没有声音，这意味着什么？他不在家，对吧？他走了，走了。活人跟死人的区别就是灵魂有没有在你肉身当中，还有有没有住在你的肉身当中。离开了走了就成死人了，就不会说话了，也听不见，听不见。所以人死了以后我们说什么？他去了，没有说他没了吧，说他去了，他刚刚去了。就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他也不愿意听到说他没了，你来晚一步，他刚刚没了，哎呀，他没了，他不存在了。我参加过无神论唯物主义者的葬礼，他们也讲天堂走好啊，一路走好啊，如果仅仅这样的一个身体没了就没了，有什么好走的？谁在走啊？是灵魂在你里面， 当你死了以后，灵魂离开你的肉身居所，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这叫走了，这叫死了。你还讲走好。所以第三种居处居所，就是我们灵魂离开肉身这个居所以后的居所，居住的地方。这是第三种居所。今天有很多人肉身住在大房子里面，豪宅里面，但是心灵住得并不好，并不满意，所以要自杀，知道吗？有富翁住在豪宅里面还自杀，为什么？哎，你说我肉身住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自杀？因为他灵魂住得并不好，灵魂没有住处，灵魂没有住处。我们信耶稣并不是说，哎呀，耶稣保佑，耶稣保佑，给我个大房子住，让我发财，有个大豪宅，我就信耶稣。如果你这样信耶稣，你信错了。如果你这样讲，我要信耶稣，因为我知道信耶稣，耶稣为我灵魂提供住所，不单是我今天在肉身当中，而且我离开肉身，我的灵魂有永远的居所，这你信对了，这你就信对了。这就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礼物，耶稣是我们灵魂真正的居所。所以讲他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个住不但是他在我们当中，是我们可以进到他里面，住在他里面的住，会幕，神同在的会幕。这个住，新约圣经里面有个特别的表达，在耶稣里，在耶稣基督里，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里，所有这样的表达总和超过120多次。这种表达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耶稣的肉身，耶稣的生命，神同在的这个会幕帐幕是可以住的。什么叫在耶稣里面，在基督里面，在基督耶稣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是说我们可以进到他里面去的，他是可以住的。这就是这个礼物另外一个特征，它是生命，是可以住的，是可以进去住的，是我们灵魂的住所。我们没有豪宅，我们也住得很喜乐，很高兴，很平安，很有盼望，因为我们的灵魂找见了真正的住处。前两天有一则新闻，美国有个机构叫做 Tunnel and Towers， 就是隧道跟塔，从隧道到塔这样一个机构，非盈利的机构。他们在圣诞节从12月1号到圣诞夜12月24号，他们要捐助24个家庭，为他们付房屋贷款。他们要去挑选一些家庭真的没有能力付他们的贷款，他们就为这些家庭付上贷款，等于说那房子就成为自己的了，可以，他们可以拥有房子了。他们为这样一位单亲的母亲付了贷款，这个母亲呢有两个小小孩，她的先生几年前在伊拉克战役当中死亡了，所以她带着两个小小孩艰难的度日，有自己的房屋，但是有很多贷款。这个组织为了帮助这位军人的遗孀，就为他付清了房屋的贷款，然后把付清的证书给他。电台就报道，哇，这个女人好激动啊，好激动，感谢这个组织，感谢这个组织，这样我跟孩子有一个自己的居所，自己可以住的房子，很感谢。今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要感谢我们的神，我们的父，因为他在他的爱子当中为我们的生命，为我们的肉身，为我们的灵魂提供了永远的居所，是免费的，是免费的。我们要特别特别感谢他。今天有更多的人还不认识，还没有接受，还没有找见这样的居所，包括我们的朋友亲人同胞，还有更多的人。昨天下午我们教会儿童事工第一次在这个地方办了圣诞的庆祝晚会，好多的孩子在这里庆祝耶稣的诞生，唱歌，很多人来了，一些新人也来了。开始不久呢，我们教会几年前资助的那位叙利亚的难民一家夫妻带了5个孩子，开始不久他们就走进来了，5个孩子，3个女孩2个男孩， 女孩子嘛，跟她太太都戴着这个头巾，蒙着头。我很高兴，特别兴奋。我看到的不是戴头巾的女人，胡子的阿拉伯人，我看到的是有血有肉的肉身的人。我看到的是他们也需要耶稣基督，他们需要救主，他们的灵魂也需要永远的居所。我好高兴。之后我也跟他们谈话，我向他们介绍我们西边阿拉伯的教会，他们在那里敬拜，每个星期都有敬拜，上个星期还有受洗，邀请我去，我去不了。第一次阿拉伯教会有人受洗，在这里的阿拉伯基督徒第一代，像你们一样受洗。我向他介绍那个教会，我们都需要救主，我们的灵魂都需要永远的居所，神已经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了。今天我们当中有两位已经受洗，已经归主，你们的灵魂已经有了永远的居所，你们应该很高兴，很感恩，很兴奋。你们要为你们做这个决定特别的高兴，这是你们人生最重要最有福气的一个决定。很多很多年以后，也许50年70年，你们回头看，在今天2019年12月15号，在渥太华华人宣道会这个地点，我接受了耶稣，我受了洗。你们回头看这个日子的时候，这是个超越的日子，因为这是超时间超空间的一个日子，你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你们接受了这一位超时空的礼物，你进入了他的里面，你得到了永远的居所，你们是非常有福的。再次挑战提醒大家，珍惜我们宝贵的救恩，已经有的，已经接受主耶稣的，更多的爱他，更多的进驻到他里面去，每一天来渴慕他，亲近他。今天早晨还有一位长辈跟我讲，我的眼睛不好，看不见小圣经，给我一本大圣经，非常好，这是非常好的愿望，这是与主亲近住在他里面的表现。我们都要更多的住在他里面，还没有信的我就鼓励你们早日信他，早日进驻到他里面去，使你的灵魂有永远的居所。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圣诞的季节差遣你的爱子来拯救我们，成为我们永远的居所。主耶稣，我也感谢你降世为人，来赎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也在第三天后荣耀的复活。但你复活之后，你荣耀的升天，带着你钉痕的身体，成为我们救赎永远的记号。当你升天之后，有一天你还要再来，来接所有信你的人进入到天家去，天堂去。而天堂的中心就是神的帐幕，就是你的身体。感谢赞美你，愿更多的人能够早日经历你，早日接触你，更多的人能够进入你的荣耀的会幕当中与你同在。祝福我们教会众弟兄姐妹能够广传福音，能够在这末世让更多的人听到这美好的消息。我们共同的祈祷，感谢奉我主耶稣的名，阿们。